各位朋友，人就是这样，要说个不顺，那是按倒葫芦瓢又起，一波未平一波又至。就拿前文书的谭逆齐来说，就是这样，跟人家借牛，两下子说的也挺好，结果谭逆齐去还牛，你倒跟人说一声，没有，跟人家摆了摆手，以为人知道，结果双方都误会了，牛丢了，人家不依不饶，拉着他去见国王。你说见国王也就完了吧，在半道上打折人家的马腿，一张嘴让人家把斧子下掉到了河里，去喝酒一屁股坐死了一个孩子，翻墙想跑又压死了一个老头。你说这谭逆齐是倒霉不倒霉？那位说，这也太戏剧性了吧，外国有这样的人，中国有没有这么倒霉的人呢？其实说到这儿啊，咱不妨啊支出去一笔，给您说一个中国的。在中国古代也有一位跟这个谭逆齐的命运十分相似的人，这个人叫姜尚姜子牙。提到姜子牙钓鱼愿者上钩，大家都知道，可是姜子牙在拜为相国之前是极为的不顺。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吗？叫恃宠豪富犯丹穷，甘罗运早晚太公。甘罗12岁身为宰相，而姜子牙呢，这个好运气就来得晚点，也叫啊老来红。其实姜子牙以前也做过很多的买卖，但是一个不顺是挨着一个。他卖羊肉，结果呢，牛肉的价格涨上去了。卖牛肉呢，羊肉的价格又涨上去了。索性牛羊肉一块卖。结果呢，人家下了一道命令，说不许卖肉，不许杀生。万般无奈，又开始卖面。结果挑着这个面挑子，走了一天，没人买。天过晌午，可算遇着一个买主，有一老太太买一个大钱的面，你说不开张吧，还不吉利，不能把这个财神爷往外推，开张吧，这一个大钱怎么卖他呀？老太太说得好，说我呀，买一个大钱的面，打酱子回去糊窗户，正搁这腰面呢，坏了，在官道之上跑过两匹马来，哗哗哗哗哗哗。马一跑带过一阵风，可就把姜子牙这面筐给刮得洒了。你说这白面洒到地上，你愁人不愁人？刚想往回搂，来了阵旋风，呜，这面全吹起来，你找都没处找。姜子牙这个气也是仰天长叹，我怎么这么倒霉呀，一张嘴，正巧天上过只乌鸦，这乌鸦拉屎怎么那么凑巧，正拉姜太公一嘴，噗啊，姜太公这个气，心说好啊，连你都欺负我，我打你，捡块石头要砸这乌鸦。他可就忘了看了，这石头上趴了一只蝎子，蝎子不知道你是干什么的，你抓我，我蛰你。这一下正折到姜子牙手上了，姜子牙疼得一咧嘴，一撒手，这石头可就出去了。出去可是出去，没打着乌鸦，正砸到马蜂窝里，这马蜂嗡都出来了，把姜子牙给蛰得浑身上下都是包啊，跑吧，低着脑袋往前跑。正巧前面有一堵墙，墙上钉了个钉子，啪嚓这一下，脑门正撞钉子上，哎呀，疼得姜子牙一咧嘴往后一倒，正巧后面有个屎坑，哭丘掉屎坑里了，刚从屎坑里爬出来，来了一群苍蝇就给他围上了。 你说这姜子牙倒霉不倒霉？那说你说这事儿有吗？您听这古曲，甭管是烙亭大鼓还是西河大鼓，有一段叫太公卖面，就有刚才我说的这段。姜子牙的这段遭遇和眼下的谭逆奇有点相似，这几个人压着这谭逆奇去见国王。国王一看，怎么来这么多人？你们谁是原告啊？这五个人都站出来了，我原告，我是原告，我也是原告。国王一看就一皱眉，这原告感情不是一伙儿，穿什么衣服都有啊，这干什么的都是，你们谁先说呀？那牛主人往前紧走一步，大王，我先说，你说吧，什么事儿？大王是这么一回事，就把以往的经过给讲一遍。现在啊，我希望大王您判这谭逆奇还我的牛。
哦，
国王又问这谭逆奇说，你为什么不还牛？谭逆奇又把以往的经过也讲了一遍。那个说，怎么回事？咱们上文书有交代，书不重续。国王听完之后点了点头，略加思索，这样吧，现在这个事情啊，你们二人都有错。谭逆奇，你去还牛，你应该当面归还。这牛你是当面借的，怎么还牛的时候你不当面还呢？你借牛的时候跟人家有过交流，你还牛的时候怎么能仅仅就摆手呢？这个错误在于你。牛主人一听，对对，大王您英明，就怪他。你说当初跟我借牛的时候红嘴白牙，说的多好听啊，还牛的时候啊屁也不放，就要把那牛往那一拴，没声就走，不怪他怪谁呀？对，大王您判的对，让他还我牛。国王一听，没让你说话，你说什么话呀？我还没说完呢。这牛主人一伸舌头不吱声，这事儿也怪你。牛主人一听，啊，怎么的？怎么又怪上我了呢？你明明看见谭逆奇，也看见自己的牛拴在家门口，你却不管不问，难道说不怪你吗？你不应该出去问一问这谭逆奇到底怎么回事吗？所以你也有责任。所以谭逆奇少说了一句话，罪在他的舌头，应该判谭逆奇割去舌头。你看见牛却不管不问，罪在眼睛，应该挖去你的双眼。你们二人可服？谭逆奇没说什么。牛主人一听，大王大王，请您收回成命，收回成命吧。我这牛我不要了行吗？我认丢。这主心说，我不能说因为一头牛我这眼睛不要了，我要谭逆奇那舌头有什么用啊？我这眼睛多值钱的。我不要这牛了，我不要了，愿意跟谭逆奇和解。这主下去了，那个卖马的嘴撇，心说窝囊废，哼，看我的，大王，我有冤情，是这么一回事，就把这谭逆奇砸马腿的事给说了。国王一听，谭逆奇，这事儿怪你，你帮人家去拦马，可是你呢，却拿手捡石头砸断了人家的马腿，我判你截去双手。卖马的挺高兴，哼，该，这也算给我那马报了仇了，用你的手赔我的马，行了。正合计呢，国王又说了， 一指这卖马的，你也有责任。你叫他去拦马，你知道他有没有这个本事？他明明没有这个本事，你没经调查，叫他拦马，出了这个马的责任，这个事情也怪你，律事不周，应该判你割去舌头。卖马的一听，啊，还有我的事儿啊，别别，大王，这马我也不要了，我愿意和解。三一个是那木匠，就那过河那个，大王，您得叫谭尼奇赔我斧子，他要不喊那一句，我斧子能掉河里吗？就听国王说，谭尼奇要问你话，这才导致你张嘴失去斧子，所以判谭尼奇割去舌头，而你用嘴叼着斧子，由于你没咬住，所以斧子掉进河里，判你打掉门牙。木匠一听，啊，门牙，不是，我愿意和解，也没话说。第四位是那卖酒的，跪倒在国王的面前，大王啊，他杀了我的儿子，那还是个吃奶的孩子呀，万望大王为我做主。国王问谭尼奇，你为什么压死他的儿子？谭尼奇说，我哪知道那床上放着他孩子，他盖了一层大被，我也没注意呀。我本意是想喝酒搁那儿歇会儿，我实实在在是不知道那儿有孩子，但凡我要知道，我怎么能压死他呢？国王点了点头，一指那酒家的老板说，你在卖酒的时候就应该知道，酒客中有喝醉的人和犯糊涂的人，你为什么把儿子放在喝酒人坐的地方，又为什么用大被盖着呢？让人难以察觉，所以你二人皆有过错，才使得你的儿子丧命，就让谭尼奇娶了你的媳妇儿，为你生下儿子，再放他走也不迟。卖酒的一听，什么玩意儿？我死一儿子还搭一媳妇儿，那能行吗？啊，不不不，我不要他赔了，我愿意跟他和解。最后一位是那老头的儿子，跟国王一讲说谭尼奇枉杀了他的父亲，谭尼奇也说明了情况，国王就讲说，你们两人也有过错，现在你父亲已死，干脆就叫谭尼奇做你的父亲吧。这主一听，脑袋摇的好像没掉了，那行吗？我拿仇人当干爹使唤，不行，我也愿意和解。就这样，国王三言两语的就把谭尼奇的麻烦事儿逐一的给了断，谭尼奇的感激之情是无法言表。说到这儿，可能有人会说这个国王可够聪明的啊，三言两语，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，把这事儿处理的是公公正正啊，挺有道理。其实要说现在，现如今的人都聪明。你说谁不聪明？聪明的人是比比皆是，而认真的人却不如聪明的人多。往往有不少的人是自作聪明，以为自己很聪明，结果呀，谁也没骗了，就把自己给骗了。这叫聪明反被聪明误。说到国王断案的故事，到时我想起来，在《百喻经》里也有一个类似的故事，说的就是一个自作聪明的贼遇见了一个聪明的国王。说很久以前，在山区有这么一个青年人，游手好闲，按说正值青年，有把子力气，干什么不挣钱？干什么不能养家糊口，混碗饭吃？不，这青年人呢，不愿意干。 是大活干不来，小活不爱干，想挣大钱没本事，那不起眼的小活觉得自己不是干那活的命。往往这种人心比天高，命比纸薄，年轻怕重，到头来是一事无成。怎么办？得活呀，今天偷东家，明天偷西家，有时候被人逮着，送到这个见官的地方，让人家一顿板子给打出来了。可是这年轻人呢，死不悔改，是继续偷，而且这胆子是越来越大，偷来偷去，偷去偷来，就偷到王宫里了，把国王的宝库给翻了个底儿朝天。有一些宝贝啊，自己带不走，没办法，挑来捡去，他相中了几件衣服，就发现这几件衣服掐金边走金线，奇珍异宝，价值连城。那衣服上有好多的夜明珠，红宝石、蓝宝石、祖母绿，自己都说不出来，还太好看了，就喜欢这几件衣服，卷吧卷吧，收拾小包里，没身要跑。你看他进来的时候啊，没被人发现，再想出去可不那么容易了，这叫王宫啊，周围的护卫那是一层挨着一层，一会儿过来一队人马，一会儿过来一队人马，他进来的时候没注意，他出去的时候可被人发现了。有那护卫眼尖一看，哎，那怎么有个人呢，鬼鬼祟祟的，站住，一喊给他吓一跳，是没事就跑。这一跑，侍卫可就发现了，抓住他，有贼。他这主跟没头苍蝇一样，东一头西一头，东一头西一头，哎，左拐右拐的，还把这侍卫啊给甩丢了，跑哪儿去了呢？跑到厨房去了，滋溜一声进了厨房了。一看厨房有好多的炊具，大锅呀、大勺啊、蒸笼啊，那旁边还有一辆小车，车上啊有好些个大木桶。那说这是干什么的？这是打城外往城里面运水的水车，就好比清朝的各个皇帝，他喝水怎么办呢？必须得喝玉泉山的水，因为啊曾经做过实验，把各地的水都放在一块儿，这一腰发现呢，玉泉山的水最清。那个说这说明什么呀？这说明玉泉山的水杂质最少，所以每天打西直门往里面进水车，所以西直门那个城楼之上画着一个水波纹，一个道理。这几个大桶呢就是给国王运水的，今天呢水刚卸下去，这桶是空的，这主一看就钻到这桶里，把盖儿一盖。运水的人也不知道这里面进个人呢，就把这个车呀赶出城外了，门卫呢也未加检查，就这样这个贼就跑了。他可是跑了，王宫内乱了套了，到处搜到处找也没找着。国王气的是暴跳如雷，好啊，你们都干什么吃的啊？进来个人居然你们都没抓着，偷了几件衣服你们没发现，倘乎他要刺王杀驾要我的命，你们是不是也看不住啊？可把这些人大大申斥一顿，传下一道命令，无论如何得把这贼给我逮回来。下了这道命令，州城府县村庄镇店一层一层一级一级的往下发，开始找这个人。正所谓啊，天网恢恢疏而不漏，在一个小村里把这主给掏出来了。那说怎么这么准呢？你别忘了有人看见他了，画影图形，那还拿不着他，压着他去见国王。国王啊要御审， 亲自要审一审。国王指着地上的衣服就问这个年轻人，说这些衣服你打哪儿来的？和这年轻人呢不服不忿，这衣服我的，是我祖上留下来的。国王心说，这不瞪眼说瞎话吗？那分明就是我的衣服，怎么成了你的呢？国王啊，也没跟他置这气，也不用跟他争。好，你不是说是你的衣服吗？是你祖上留下来的。好，那现在你就把它给我穿上，这些衣服你能穿上，我就承认是你的。为什么这么说？国王的衣服那相当具有礼仪了，先穿哪件后穿哪件，怎么系扣，哪个地方应该挂哪儿，那说法太多了。年轻人他哪懂那些，可坏了，穿了个乱七八糟啊！应该穿手上的他套脚上的，应该系腰上的他顶脑顶上的，结果呀是丑态百出。王公大臣呢想乐也不敢乐，国王看着就问这年轻人，你不是说这些衣服是你祖上的吗？既然是你的衣服，你怎么不会穿呢？现如今你都穿错了，你还用狡辩吗？这衣服分明就不是你的。面对确凿的证据，年轻人无法抵赖了，根本就不是他的，他会穿，结果这才承认了罪行。如果我们把这个故事来打一个比方的话，我们把国王比喻成佛，国库里珍贵的衣服比喻成法，那么这个年轻人比喻成不懂法的俗人。你看看有没有这样的人，听了几句佛法，自以为就了不起了，再加点自己的见解，就觉得自己呀是得道的高僧了，就能够讲经说法了。然而啊，他并不真正理解佛法的意义，就好比那衣服偷去了也不会穿，佛法他根本也不会懂，其结果只能是迷乱自己，误导他人，就跟穿衣服是一个道理。